中共中纪委在31号在一篇文章里承认，央企党员队伍意识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而实际上有不少国企员工已经通过网络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叫何敏的民众说，我叫何敏，是大陆的年轻人，今年30岁，在国企工作时期因工作表现突出无心入党，却被入党，还是到大纪元来履行退党义务，以求心安理得。如果入党时真的被打下了印记，我虔诚的希望在这里的退党能彻底抹掉我身上的印记。赵磊斌说，他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自动化专业，毕业当年中国央企在学校里招工，为了能够留在上海工作，取得较好待遇的上海户口，申请入党，后来进入央企工作，但由于没有背景后台，只能在码头当个工人了。工作中也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了解到中国的真相，当权者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底层人民。由于出生在80年代，是家里的第3个孩子，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为了正义，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公平，声明退出中共。那么越是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中共机关干部还有组织成员，都深感腐败的党组织没有希望，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刘芳说，近年来日益感到共产党的腐败无可救药，一天天烂下去，本人作为机关干部更是有深切感受，不愿再与共产党捆绑在一起，因此声明退出。叫李超的民众说呢，我叫李超，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利益做过协党的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从事了协党操控的一个邪恶组织，现我已彻底看清协党的邪恶嘴脸和狡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榨取人民的血汗，获得维持统治的力量，我要彻底退出共产协党的党团队以及他所操控的一切邪恶组织。好，谢谢赵培。那么在16年的镇压中呢，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污蔑式的宣传，目前这些事件的真相越来越被大陆百姓所了解，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周瑞江说，原来书上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鬼和中共一起导演的，是栽赃法轮功的，法轮功原来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热烈欢迎的，现在天要灭掉中共，我不能做他的陪葬品，我要退团退队，我要拥有生命和美好的未来。玛丽说，我叫玛丽，我有50多年的党龄，通过每天看新唐人电视，了解了更多法轮功的真相，也认清了共产协党的真实面目，我特此向大纪元郑重发出声明，全面退出否定共产协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做一个干净的炎黄子孙，希望中华民族富强，在神的护佑下有着美好的未来。有着几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曾经相信过中共的宣传，但是如今他们看清了中共对老百姓的迫害，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乌鲁木齐的刘志刚说，本人受协党教育49年，深知协党的罪恶行径，本人良知发现，退出协党的任何组织是对中国劳苦大众的诚心忏悔并取得谅解，深深希望协党恶魔早日进炼狱，还人民自由。湖北麻城的刘华荣说，年轻时被骗入过团，没有认清协党真面目，目睹协党一次次的运动，我被他的谎言宣传所迷惑，直到协党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民众，并用谎言加以掩盖，我才发现其实共产协党才是万恶之源，必须远离中共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我郑重声明退团，退出中共一切组织。在中国大陆，有媒体工作者深感中共封锁资讯，也有观众表示呢，再不信任央视的新闻联播，他们都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 北京的远山说，身为一名记者，却工作在被中共封锁资讯最严密的地方北京，这次出京采访却意外地听说了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内幕，还有三退保平安的消息，吃惊之余有所震动。我没入党，但小时候加入过团队，记得好像还是小队长或者中队长。我一生向佛，崇尚佛教和古典文化，现决定退出小时加入的团队组织，谢谢。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乔杜宇说，2007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还是信任新闻联播的，但是渐渐随着我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市场主义等思想后，我开始怀疑这个政党的合法性。而且当一个人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条时，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我愿从今天起脱离这个邪恶组织，做一个自由的、善良的、有益社会的人。
魏红去年12月失去联系，今年1月15日，中共纪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魏红在反省思过，这次是官方正式宣布其被调查。魏红1986年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任职，2000年8月出任四川省雅安地委书记，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周永康。之后魏红从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一路升迁到四川省委常委，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受到周永康的提拔。魏红与已经落马的四川前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省政协原主席李冲喜、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都与周永康关系密切。魏红在四川省组织部任职期间，积极跟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大肆诋毁法轮功，已被列入法轮大法明慧网的恶人榜。同一天，中共纪委监察部网站还公布，中共湖北省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
距离传统的中国新年呢，还有几天的时间，然而有三名中共高官注定无缘和他们的家人团聚过年了。这些人被处理的消息呢，在2月3号罕见的被中国大陆媒体同时抛出，而他们涉及的犯罪行为除了受贿，还有另一项交集。下面就带您一起来了解。
2月3号当天，三名副省级高官同时被大陆媒体抛出。辽宁政协前副主席陈铁心因受贿案被开庭审理。内蒙古原公安厅厅长赵黎平涉嫌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及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案被提起公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前党组书记葛如银对抗组织审查、违规提拔任用干部、搞钱色交易等被立案审查。迪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陆媒是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外界的关注。
那这个呢，明显的看出来跟在洗礼反腐以前中共的一贯做法都是不同的了。最早期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反腐，一般来讲试图去掩盖，不要引起别人注意。自从这个洗礼反腐这个决心随着这习近平讲话、王岐山讲话曝光，都看出来他们是绝对不会收手罢手。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态度，现在在审理这些高官案件的处理上，媒体报道方面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变化。
这三人涉及的犯罪行为都有受贿一项，但他们还有另一项交集，那就是对修炼团体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陈铁心任辽宁丹东市委书记、市长的4年间，丹东地区被非法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10多人次，至少24人被迫害致死。2006年时任丹东市长的陈铁心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将法轮功列为打击对象。2008年2月，陈铁心调任朝阳市市委书记，不到一个月，朝阳市就发生了法轮功学员陈宝凤被活活打死的惨案。赵黎平是内蒙古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从99年到2012年，赵黎平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和厅长的13年中，内蒙古各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普遍使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仅赤峰地区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30多人。赵黎平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2002年调入黑龙江大庆市的葛如银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要镇压法轮功。
打法轮功呢，是江泽民主导的。当时在江泽民掌权之下呢，各个省市第一把手、政法口的人呢都有卷入。但是呢，在里边的强度不一样，紧跟江泽民的江泽民亲信呢，做起来呢是格外的卖力， 对法轮功的打压呢也是格外的凶狠。
如果说今天呢不是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反腐，还是江泽民的那些人马呢，那么这三个人能够是现在的下场吗？一定不是的。任何一个人在位的时候，为了你的升官发财，跟随江泽民残酷的去迫害好人，那么这群人呢早晚是要报应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时候就是报应到了，他们自己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被拿下。
新天行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局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都看到了，说天变了。如果中国国内的人对这种信息还不敏感的话，我觉得就是太迟钝了。从这些报道方面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整个这个天真是要变了。那么这些恶人呢，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哈，一个一个的必然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去。
新天行表示，还没被拿下的官员也许还有机会想着怎么收手悔过，而那些还要继续作恶的也许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些年来呢，中共政法系统官员非正常死亡或锒铛入狱的人数众多。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去年一年仅从中国大陆传出消息的新增案例就有709例，这还不包括省级以上的官员，其中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死亡人数占的比例最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下面就带您一起来了解。
法轮大法明慧网2月1号报道，根据他们2015年的报道统计，仅在这一年中，中共公检法及政法委610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出现各种灾祸的人数新增了709人，其中还不包括中央与省部级官员。明慧网强调说，这个数字只是实际人数的一部分，大部分同类案件因网络不通或无人统计等各种原因还没有被报道出来，而报道出来的52名610人员中，报死的人数达26人。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非法设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而得名，从中央到街道层层设立。610办公室的主任一般由各级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因为这些年来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不断出现暴死现象，这个职位又被民间称为高危职位或死亡岗。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12月21号早上6点，河北省安国市原610主任刘建涛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1岁。报道说，在刘建涛2002年到2009年任职610期间，安国市遭到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高达94人。当地法轮功学员曾多次找到刘建涛，向他讲述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的真相，劝他不要迫害好人，但刘建涛总是以工作为名搪塞躲避推脱。同一篇报道中还讲述了湖南省湘潭市月塘区原射箭村派出所所长刘定国的情况。刘定国曾抓捕大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并捏造罪名，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重判9年。之后刘不仅被撤了所长职务，还得了中风，连他的妻子也得癌症死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明慧网报道说，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年仅40岁，2010年12月16号却因患皮肤癌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当时医生透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而因凶残迫害法轮功而锒铛入狱的人就更多，除众所周知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凶手王立军之外，据明慧网报道，各地首虎也都是当年凶狠迫害之人。北京首虎吕希文在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期间，率先在西城区开办所谓的法治教育班，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吕希文就是依靠所谓的转化率得以升迁。另外，这类官员出现车祸的也屡见不鲜。在2011年8月14号，河南鲁山县法院的警车侧翻，车上10人，3死7伤，死亡的3人都坐在最后一排。据报道，这3人是平时迫害法轮功最凶残的人。
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果报应，伤了天理以后呢，自然呢要得到恶报。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呢， 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些人呀，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儿啊是伤天害理，因为受上面的压力，精神状况很差，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差，也容易出一些意外的事故。
不过，原北京法轮功学员刘女士认为，对一些无可救药的坏人的天成，是神佛对人的慈悲，是在警示还活着的人。
我2002年从老家嫂回家，当时的街道办事处那个副书记找到我，他说原来那位610主任把我送进老家嫂后，晚上喝着酒就死掉了。他说他再也不干那种事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买了很多师导到老家嫂来看我们。
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在北京市的行政管理区是海淀区上地街道办事处。据报道，由于上地派出所警察暴毙死亡，派出所人心惶惶，后来合并到别的派出所。公开资料显示，上地派出所已由原来的上地东里搬到东北旺乡政府办公，